这个业能生果这件事呢，大家在经论里面说到很多的事情，其中啊，说是释迦牟尼佛在琉璃大王灭世种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头疼，头疼是什么因缘呢？说是在很久远以前呢，一个村庄里面的人看见河里面一条大鱼，大鱼来杀这条大鱼的时候，有一个童子发欢喜心，发欢喜心，那个童子就是释迦牟尼佛。杀鱼的那些人，吃鱼肉的那些，就是琉璃，就是四种性质这些业。这个造这个业是很久了啊，但释迦牟尼佛他是只是欢喜这件事，说成佛了，虽然成了佛，在得果报的时候头疼。这可见就是犹能生之果啊，表示这个意思哈。如见梦中所缘境啊，犹能生果，从彼亦能有果生啊。那么这是啊，这样说，如境虽具非有性，有意为见毛法相，而非见为于物相，当知已熟不更熟，故见苦果由黑业，乐果为从善业生。如境虽具非有性，就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一些境界都是没有的，都是没有，什么境界都没有。但是为什么看见有这样的境界那样的境界呢？有意为见毛法相，比如说这个人的眼睛有病，有疫病，有疫病的时候和没有疫病就不同了啊。他看见呢，什么也没有的地方，他看见有毛法，他有眼睛有疫病的人看见那个虚空里面有毛发啊，说是他看见一个盘子里头，拿那个盘子看呢，看见盘子有毛发，再拿起盘子来倒，把这个毛发倒出去，倒不出去。说是旁边的人呢，没有疫病的人说你在干什么？他说是看着盘子里不干净，有毛发。那个没有疫病的说那里没有毛发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哈。是有意为见毛法相，而非见为于物相。他并不是看见里面有个苹果啊，也不是看见里面有饼干，不看见别的啊，那就是呢，看见那毛法相与那个疫病有关系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这样那个这比喻，眼睛有疫病是因，所见的毛法比喻是果哈，是这样意思。而非见为于物相，当知已熟不更熟，这是又一个意思。当知道这个业力要成熟了以后，得果报以后就结束了，他不会再令你得果报的。是这下边呢就解释这个颂的意思哈。故见苦果由黑业，乐果为从善业生。就是前面是有意为见毛法相，而非见为物相的意思啊。你看见苦果了啊，你在三恶道里受苦是由恶业生出来的啊。乐果为从善业生，你在阴间天上受的这个如意的果报是从善业所生，就是得的果与业有关系。你看见呢那个盘子里边有毛法相，是因为与疫病有关系啊，所以非见于物相。无善恶慧得解脱。要是我们佛教徒遇见了佛法的时候，你学习般若波罗蜜，通达善恶不可得啊。我头几天我说过哈，善不善为二，要不起善不善，如无相继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，正好是这个意思啊。通达善恶都是因缘生法，都是毕竟空寂的啊。那是就做善而不做恶啊，善虽然做善，善也是毕竟空寂的。你要有这样的毕竟空的智慧呢，就这个六道轮回的善恶果报中得解脱了，就不会再去流转生死了。以这是为诸业果啊，就是啊， 以这事为助业果。这个一善业得善报，恶业得恶报，是大概的分类是这样子。你要是深入的思维啊，不容易明白这件事，所以你不要思维啊。以这事为助业果，你不要思维。说有赖业，说取取，即说唯有此诸运。这阿罗汉呢，阿罗汉呢得了三明六通啊，他多少的可以知道这个业果的事情。要是只是有了神通的而没有明，没有三明，只有天眼通啊、漏尽通、许命通，而没有天眼明、许命明、漏尽明的话，你就不容易明白业果的道理。说这也有神通，还有，但是没有漏尽通，也没有天眼明，也没有许命明，那就不行。虽然看见这个人死了、升天了，这业果的道理还不容易明白。要是阿罗汉得到三明了，他就明白的多了，但是还不如大菩萨，啊，乃至到佛的境界才能够究竟明白这件事。啊，所以一般的人呢，以这思维主业果，你思维的时候你不容易明白的。说有赖也，说取取，即说唯有此中运、此诸运，此事为彼不能了。如上甚深意者说，这里面说为识，怎么忽然间说为识干什么呢？在中观学者，因为为识所说的也是他生。为识说诸法是由唯心所现的，啊，实在也是他生的意思。所以现在引这为识，有破这为识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前后这个文啊，它是连贯的。啊，说有赖耶，说去去，前面呢说没有阿赖耶识，说没有阿赖耶识，那么但是啊，阿赖耶识是经上说的呀，啊，这解释密经上说有阿赖耶识，这个楞伽经也说有阿赖耶识，啊，有个大乘的阿毗达摩经也说有阿赖耶识，这是经上说的呀，是佛说的，你怎么可以否认呢？也是这个问题啊，是说有赖耶，说去去，是经上啊，佛也说有阿赖耶识，啊，也是这么说啊，经上也说没有啊，这个说去去，就是无恶论啊，说无恶，但是经上又说有恶，也是说去去，就是恶啊。那么说无说句句就是无恶，那么这里面呢前后有一点差别呀，啊，那么怎么回事情呢？既说唯有此诸运，经论上也有说无恶，但有舍受想是诸运啊，无恶而有法，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？此事未必不能了，如上甚深意者说，这是啊，因为佛为了那些人，他不能明白一切法毕竟空的深意的人说的，啊，所以说有阿赖耶识，说有说去去这件事。我昨天呢，啊，曾经提到这个楞伽经，楞伽经呢，就是我这一段文说出来哈，就是这个大慧菩萨问佛。说是佛说如来藏，说如来藏啊，说这个道理，所以这个道理这和外道的恶相似嘛，啊，外道说有恶，一切法是因以恶为一子而有一切法的建立的，恶是一切法的一子处啊，那么有一切法的，现在佛法说有如来藏，这个如来藏和外道说的恶相似，那么究竟是佛法和外道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大慧不是这样问佛啊，佛说佛法是说一切法是无恶的， 但是有的众生害怕，害怕说我，他害怕这件事，要有我才可以，没有我这件事我不欢喜啊。也这样的人呢，他就不能来相信佛法了。而在这个涅槃经上呢，又说出几句话啊，说出啊，这个阿佛和阿难尊者带领阿难尊者在恒河一个地方来沐浴。沐浴的时候，远远处啊，这外道出来了，就看见，说是瞿昙这个人呐、啊，处处都是好，他他的身相庄严呐、啊，非常好。但有一个地方不好，说什么地方不好？他说无恶论不好，这是不吉祥。你想这时候佛就听见这话了吗？佛就从恒河里出来，就迎过来，对着外道说：“你说我说无恶论是不吉祥。”我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就是有我嘛，这些佛性就是我嘛。那么这些外道欢喜了，那么就相信佛法了。那是此事为彼不能了，如上甚深意者说，这是因为呀、啊，佛为了那些愚痴人呢、啊，他不能明白无我论的道理呀、啊，所以就说，就是那个。说那个无我的毕竟空啊，假名为如来藏，假名为我，是这样子吗呢？他们就信佛了。这是楞严经有这个话。好，但是我在想啊，我们现在的佛教的学者口头上的说话的习惯呢，就是传统的佛教。什么叫做传统的佛教？也就是宋朝以后啊，宋朝以后，宋元明清到现在这样的佛教啊，大家所欢喜的佛法就是起心论和楞严经，大家就是学习这个经，就传统佛教的思想就是这两部，用这两部来讲一切经论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而对于啊，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啊，说是这个所宣扬的这个涅槃经，涅槃经在南北朝弘扬的人很多，学习涅槃经的人很多，学习维摩诘属实经的人很多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度论的人是很多，这个宣传法师回来以后，学习唯识的人也是特别多。在宣传法师没有回中国以前，真谛三藏、菩提六支这些凡僧啊，都是唯识学者啊。你看个佛教史就看出来啊，是吧？只有鸠摩罗什法师他是中论学者，是这样的。这样的可是后来的传统佛教的学者呢，对于以前的佛教所宣扬的经论都不大学习，学习涅大般涅槃经的也很少。但是大般涅槃经和唯识还和唯识也不同啊，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不一样。但是现在的人都是在藏经楼上有这个经论，学习的人不多，所以就是以中观论啊，不是以大乘起心论，以楞严经的思想学习一切的经论，都是这样。不管什么经都用起心论来讲，也不管什么经论都用涅槃的楞严经的道理去讲去，就是这样了。就是用现在的话就是戴帽子，我不管你是什么都给你戴这个帽子。所以这上面说此事为彼不能了，如上甚深意者说，所以说有阿赖耶识，说有受取趣，所以这个话就这样，就是唯识实权了，就是开权显实的意思了，是这样意思。不过大般涅槃经的思想是又一种思想，是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中观论也不同，和唯识也不同，它是另一个思想的。如佛随礼萨迦见以昌说俄即俄说，这底下举个例子啊，如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虽然已经证悟啊无我毕竟空的道理了啊，没有这个恶见法见，没有以昌说俄即俄说，但是他在为众生 宣扬真理的时候，也常说我以前做个国王，我以前行个菩萨道，也是这样说啊。有我就有我说，我啊，如是诸法无自性，不了义经已说有啊。这我们要读中观论啊，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也是一切法是因缘生的，都是没有自性的，都是这样子哈。但是不了义经也说有，佛说其他的经啊，不了义不究竟，没有说个究竟的道理，那部经也说有自性，也说有自性哈。那这就是啊，佛是开权显示，也会这样子。但是这段文的意思是说呢，中观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这是佛法的真实义，其他的说阿赖耶识，说如来藏啊，这都是方便，就是这么意思，这个意思大了。不见能取离所取，通达三有为事实，故此菩萨住般若，通达唯识真实性。下边有三个颂啊，再来介绍唯识道，唯识的道理啊，介绍完了就破啊，这里是这样意思啊，就破唯识啊。那么唯识说的什么道理呢？不见能取离所取，能取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，它能分别能执着。什么是他所分别所执着的呢？就是舌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一切法都是他所执着的所分别的哈。但是能取不见能取离所取，就是这个能分别的不能离开所取，有能取，有所取而后才有能取啊，也是不见离开能取有所取，这唯识的道理是这样子，是这样说的啊。那么这个能取和所取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是通达善有唯识是佛教的道，这个佛法的唯识经，唯识的经论上的道理啊，是通达欲有所有为无所有，通达三界，都是识所变现的，都是内心的识所变现的啊。这个呢就简单这么说，下边有解释啊。故此菩萨住般若，通达唯识真实性。所以这位第六现前的菩萨，他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呀，有大智慧呀、啊，通达唯识真实性，通达三有，通达世间。啊，三界的万法都是实所变现的，那么所变现的是无所有，能变现的实也不可得，这就是唯识的真实性啊。这是下边加前面这个颂是标出来大意，下边加以解释。犹如阴风鼓大海，便有无量波涛声。比如说这个大海里面有很多水，这个水是没有波浪的，为什么有波浪了呢？就是因为有风啊，来飘动了这个海，啊，飘动海水了，或者海里面有龙鱼啊，大身的动物在里面动，所以海水就有波浪啊。这个便有无量波涛啊，现前了，这样的这是个比喻啊。在法上怎么说呢？啊，犹如阴风鼓大海，这个风就是外面的舍身相为处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境界来了的时候呢，内里边呢就不如理作意，或者是如理作意，就有了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莫诺识，这波涛现起来了。波涛是比喻心。大海水比喻阿赖耶识，这个大海水的波浪呢比喻前七识、眼识乃至到莫诺识，波涛升起来，那么用这样子来表示、啊、 这八个师的升起的因缘，升起的因缘，这是又说个大概。这下面说，从一切种阿赖耶，阿赖耶一智功能生为智啊。从这一切种，就是阿赖耶识里边含藏一切法的种子，含藏一切法的种子，就是阿赖耶是一切法的种子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一智功能生为智啊。这个阿赖耶识的里面的种子呢，就是功能，种子生出来世间的一切法，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啊。这个十大乘论上有一个颂啊，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义，有持有住取尽涅槃证者啊。无始时来界，这阿赖耶是从什么时候有的？你向前推，推不到个头来的，所以无始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有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究竟是什么？就是界，世界的界。这个界，再解释一下，就是因，因果的因，因果的因。这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因啊，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于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以此为一执而出现的。出现啊，这样意思。有持有住取尽涅槃证得，由于阿赖耶识有无量无边的种子，从这个种子染污的种子出现，就是六道轮回啊。清净的种子出现，就有出世间的胜利的涅槃，就是这样子。这唯识大意是这样子说哈。这是从一切种阿赖耶一智功能啊生出来，生出一切法，所以唯识识一切法，由于识的变现出来一切法，也就是种子变现出来一切法。种子是什么？也就是你的分别心，所以唯识识。是故依他起自性，是假有法所依因啊。无外所取而生起，实有既非系论境。是故依他起，这依他起就是，也就是阿赖耶识。好，这个阿赖耶识怎么升起呢？也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无始以来里面有种子，种子因为什么有的呢？也就是前期是在活动。熏习成就的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是意识是它的占因是最大，它的活动力非常大啊。加上莫诺识，他们在活动的时候就熏习了阿赖耶识，就成为种子。这个种子变现出来，舌声向外出，变现出来一切法，那么因此而有前期识的活动。就这样子就有阿赖耶识了，就是这么有的啊。是故依他起自性，不过这个在唯识上啊说这个道理啊，是主要是说大乘论啊。一切法由种子现起的，都是依他起，这个他就是种子啊，依赖种子而现出来一切法。都是这样子啊，是假有法所依因，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，这一切法是假有法的依止处。什么叫做假有法？就是能取所取，这是假有法。我们的识也是假有法，识所取的一切境界也是假有法，都是因缘生法，就叫做假有法哈。这个假有法是因以阿赖耶识的种子为因而出现的，要没有种子就不能出现了，是假有法所依因，无外所取而生起。因为外边所缘的一切的境界本身是毕竟空的，本身是毕竟空的，所以无外所取，但是会生起你的识，你的识会。我说我们这里出来个老虎，我们心里面有所分别，而这个老虎是没有的，所以就是无外所取， 这个话应该是那么说啊，这个无外所取啊，离开我们的识，另外边是没有境界的，是无外所取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我们心所变现的一切法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不真实，就是无外所取，分这么两个解释哈。这无外所取而生起，没有离开了我们的分别心，有一切法，不是离开心没有一切法。那么这一切法是心所变现的，是假有的，是假有的，因假有的境界而有内心的分别。事实应该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因内心所变现的境界而升起内心的活动，不是离开心有一切法而升起内心的活动，啊，是无外所取而升起。这个我们第一天说到，我昨天前天提过，就是这个离广摄湖这个件事，你深入的思维也符合了这个道理，符合这个道理的啊。我们说，心随境转。啊，境随心转，这是个不同的道理啊。不同的道理，我们思维一下，哪一个说的对？心随境转，境随心转，哪个说的对？
境随心转。
境随心转，境随心转，心随境转不对啊？
都对，
都一样。
比如说是这个，比如说是有老虎来了，啊，它大向你扑过来了，你心里会害怕。那么这个害怕就是心随境转嘛，是不是这样说哈？那么我们说是境随心转，这句话不能成立了。其实不是。我老虎来了，我们心里害怕呀。实在不是有真实有老虎，我们心里害怕，是因为我的心只找有个老虎，他向我发恶，我才害怕。如果你心里面不知道有老虎，你就不怕了啊。所以你害怕了啊，不是老虎令你生害怕，是你只找有老虎才害怕的，是还是你的心。是不是这样说？是心随境转，我看还是心随心转的。我看还是这么说是对的，还是这么说是对的。你这个道理呀，你就是日常生活所有的事情都适用，都适用的，你分别去都适用。这个我上一次好像是也是这个区啊，我在那里说话有一个居士说，你举的例子都是古代的例子，都是古代的，我们现在应该说现在的生活里面的困难。一个觉得我说我在那里做工，我老板就说对我不好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啊，就是这个事怎么讲？要我说你当然是各有因缘啊，是老子这个，我刚才好像就是今天听你说，如果你的呀、你的才华特别的强，他不会。要带你，他不会对你不好，他不要依赖你生产赚钱的呀，所以他不会对你不好，是不是？那么说老板对我不好，你说是老板呢、他都不对的地方在老板那里，你自己不承认有责任呐？我看还与自己有关系。所以心随境转呢，也有一部分的道理，但是还是心随心转，境随心转。境随心转呢，也就是心随心转呢，也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到点了哈。 这个是那样。无外说去而生起，这句话按唯识的道理是，的确是无外说去而生起，不是离开了我们的心有一个境界令我们心动，不是的，在唯识的道理是有，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境界，还是有境界的啊，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，心所想的，它也是有境界，但是境界不是离开心，而是独立的。说只是心吗？所以是主要的是心，这么说可以。心也一定有一个境界相对的，不然你心没有办法能够分别，能起分别的。所以无外说取而生起，这句话不应该否认有境界现前，是是心，但是还是有境界的。应该这样，但这我是替唯识说话了，第一个说话，似有即非，细论境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似有这个地方有问题哈。这要是中观论的学者说似有，就是自性有，名为似有；但唯识学者也说似有，和中论学者说似有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说实有呢，是对那个是也是因缘有，是因缘有，因缘有之中，他还有点什么分别呢？比如说我心里面想，这屋子有条龙在这里飞，你睁眼睛是没有，那这个有呢，是你内心的分别有，当然这个也不是实有，是假有。但是我睁开眼睛，我没有想这里也有墙壁啊，有个白板，也有这么多人，而这个有是，这也叫做实有，但是这都是因缘有。这个因缘有和我说这里有条龙来对比的话，那条龙完全是没有的，而这些有是有，这叫做实有。而这个实有就是缘起有。也是就是唯这个中观学者所说的缘起有，他们没有差别，没有矛盾。但是你在文字上说唯识中说一切法依他起法是实有，那就也不加解释，就和中观学者的因缘有冲突了，就冲突。既非细论境啊。细论境就是刚才说的，我说这屋子有条龙在飞，这句话是细论，没有这么回事嘛。所以这个因缘所生法，阿赖耶识种子所变现的一切法，不是细论境，不是你希望分别说的那个有，不是那个言语上说是有，说这有条龙，不是的。比如说是这个这光线不好啊，这那个地方有绳子在那盘在那里，光线不好，我看着是条蛇，那个蛇是细论有，那绳子是有，但绳子是因缘有啊，和中论的思想无冲突，但是你要说是实有，要不解释这个问题，所以是实有即非细论境，就是阿赖耶识变现的一切法有所缘境。也有能取的心思，这一切法，心法是实有，既非心论境。这是唯识学者介绍唯识的思想，这么介绍。而下边呢，就破这唯识，破这唯识，我明天讲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